常年期第十四主日甲年。两种小孩。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节。那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犯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很明显，主耶稣的这些话呀，发自他感慨，可以说发自他那一颗非常感慨万千的一颗心。甚至主耶稣是仰天长叹，父啊，天地的主宰。所以我们要想了解这些经文，要走进耶稣那感慨万千的话语中。不过我们要想了解耶稣这些话，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这段圣经的上下文。在这段圣经的上段了，也是主耶稣的一个感慨性的话语，并且在这两段经文当中，主耶稣给我们讲了两个小孩子，或者是两种小孩子。不过这是两个决然不同的孩子，一个是恶小孩，一个是善小孩。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到的主题就是两种小孩，或者叫两个都可以。那我们就借着咱们这两个小孩子的对比来看一下今天的福音。那么在讲这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主耶稣那仰天长叹感慨万千。我要说的是，我们在读耶稣说的这句话，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我们能够感受到主耶稣那一种仰天长叹的那种心情。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想了解耶稣的话，不是光解释几个文字。或许我们走到耶稣那心中，远比我们解释表面的文字更加重要。所以这是我要说的，我们听耶稣的心情，说，父啊，天地的主宰，耶稣的这种心情，可以说才更是重要的。你不明白耶稣的心情，我们对耶稣的话语可能只能了解一个表面。那耶稣说，我可把这一代人比作什么呢？这也是一种感慨。耶稣说，父啊，我称谢你，你怎么就把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了人人瞧不起的小孩子呢？他是一种感慨。我们知道，能够让主耶稣仰天长叹感慨万千的，那一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不一定是多么重大的事件，一定是令人无可奈何。那无可奈何才仰天长叹，仰天长叹那就一言难尽。所以要想明白主耶稣的话，我们要设法走进主耶稣那一言难尽的无可奈何的叹息中。透过耶稣这些话语，我们更能明白什么叫恶小孩，什么叫善的小孩。 咱们先看恶小孩。我可把这一代人比作什么？他像坐在大街上的儿童，向其他的孩子说，我给你们吹了笛儿，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了哀歌，你们却不吹胸。若汉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你们便说他附了魔。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却说，看了一个贪吃酗酒的人，睡里和罪人的朋友。那智慧必借自己的功成彰显自己的正义。那么在主耶稣里这一段话中，他对这一代人，他把这一代人比成一个恶小孩。什么样的小孩？一个顽劣愚昧的小孩，一个轻浮轻狂的小孩，一个好像怎么也长不大的小孩，就好像哎呀，这个人怎么就长不大。就好像圣十里化神父说过一段话，他说，你不要患那种个性的毛病，他的病症就是对一切都没有认真的态度，言语和行动轻率愚蠢，一言一蔽之轻浮。而这种轻浮不要忘记，使你每一天的计划这样空洞，充满空虚。如果你不计时，不是明天，而是现在反抗的话，那么它会使你成为一个奄奄一息无用的傀儡。那么圣十里化神父这用这话表达的就是一个长不大的愚蠢的这么一个孩子。很明显，主耶稣要我们成为的小孩子一定不是这样的孩子，不但不要，反而还要小心这样的孩子偷袭我们。因为这样的孩子他是一种邪恶的精神，意思是说，有的人打着小孩子的旗帜犯罪，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弄得就好像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然后他们去兴欺骗，兴欺诈，兴邪淫，说谎言啊，因为他是孩子，你又不能把他怎么样。其实这个孩子是一个骗局，他是一种另外一种犯罪的人的骗局。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成年人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顽劣轻狂，那是多么可怕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后果不再是小孩子，而是成人的后果，那带来的就是世界的灾难。我们知道，很多大灾难都是那些性格上像孩子一样的人带来的啊，因为他像孩子一样的性格，他就胆大，他不知后果。我们知道，孩子犯错是不计后果的啊，但是他又是一个成人的身体，那握要大权力的时候，很容易变成撒旦的工具，给人类带来浩劫。所以圣保罗宗徒就警醒我们说，你们要躲避青年人的贪欲，但要以纯洁之心呼求主的人们，寻求正义、信德、爱德与平安，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也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成年人，假如有一颗青年人的贪欲的心，那后果不堪设想。圣保罗宗徒又说，弟兄们，你们在见识上不应做孩子，但应在邪恶的事上做孩子，在见识上应做成年人。可以说，圣保罗宗徒是对这两个孩子一个最精确的一个诠释。在天主的事上，智慧的事上做成年人，在邪恶的事上永远做孩子。你不要说在犯罪上你经验老道，那就坏了。因此他又嘱咐他的弟子迪茂德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再要在言语和行为上，在爱的、信的和节的上，要做信徒的模范。那就是我们要说的善良的小孩子。咱们就看今天的福音主题，善良的小孩。父啊，天地的主宰，我呈现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我们要看这句话，要借用耶稣的另外一段话。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得如同小孩子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天国。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个小孩子，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马窦福音18章2到4节。那么这样的小孩子是什么孩子？我们总和这两句话后面都有一个，前面说良善心谦，后面自谦自卑，那就是良善心谦。这样小孩子就是良善心谦的人。耶稣说，你们向我学习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首先咱们先得说一下什么是良善。简单的说，良善就是好人、良人、贤人、义人。良善是指心中 不被任何罪过攻入的人，因为任何邪恶都与善良为仇矛盾。很多人这样说，他说：“神父啊，他虽然是这样，但是他是一个好人，善良的人。他虽然不虔诚、赌博、放荡、斗殴打架，但是他却是一个好人。”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的意思是说，虽然他这样，但是还是可以的。比如说，他在第六届上、第七届上还做得不错啊，但是他是个孝子，是个关心的人、关怀的人，这就是还有一个善良的心。那么这个说法对吗？不完全对，这只能说明人都是矛盾分裂的，也就是神无完人。但是如果说这些人是主耶稣所说的良善心谦的人，我想还达不到，因为真正的良善必须是完整的。我们不能从一方面看是好人，另一方面看是坏人，那就是一个分裂的人。所以分裂的人还不能说是善良的人，因为分裂的人就是不简单的人，而善良又是简单的意思，所以不简单和简单怎么能放在一起啊？我们知道一个人一方面好一方面坏其实是最危险的，他比不上整个的坏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小心他那分裂的坏，那个分裂的坏或许隐藏在分裂的好内，它随时可能爆发出来伤害人啊，所以更可怕。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再说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而罪人才是啊真正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罪人是什么？有好的部分，但是也有坏的部分啊。这是啊，所以那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心谦，其实心谦就是谦卑，谦卑和良善实际上是相互的啊，谦卑是善良的另外一个词。可以说其实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哪一个人善良的人，他全身都散发着谦卑的气息。同样谦卑的气息也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善良的好人。那么下面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小孩子？或者说我们再看耶稣的两句话，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认识父。犯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那么这两段话呢，我们也分两点看。第一，小孩子的心就是天主的恩赐，换句话说，只有天主可以创造一个良善心谦的小孩子。小孩子的心是天主赐下的礼物，这就是除了父外没人认识子，除了子外和子所愿意启示的外也没有人认识父。所以主耶稣的话就讲，任何这个谦卑，就是说意思是说，哪怕你还有一点点傲慢都摒弃在外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主把智慧，把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这里的智慧和明达，就是指那些骄傲和傲慢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另外呢，你们背起我的劳苦和负重担的，都到我跟前来。这里劳苦和负重担，就是指成人世界的劳苦和重担，成人制造的标准，这些看似使人夸耀的标准，其实就是人的劳苦和重担。要想摆脱这些劳苦和重担，必须来到耶稣跟前。那什么是人的标准呢？成人世界的标准，就拿今天的高考，就拿今天经济的标准、事业的标准啊，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功成名就啊，作为一个男人啊，应该怎么样？男儿有志在四方等等。哎，那么这些标准其实很多都给人带来重担。那么要想摆脱这些重担，来到耶稣跟前。怎么办？变成小孩子，或者说耶稣拯救你，把你变成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就不在乎这些，这些标准就不能造成重担啊。所以说投奔到耶稣跟前，耶稣将使我们获得安息，真正的安息。换句话说，成为主耶稣所喜欢的小孩子，也是一个十字架的过程。我们要背起成人世界的劳苦和重担，投奔到主耶稣那里，在他那里找到我们的安息，就像躺在妈妈怀中的安息一样。各位朋友们，愿主耶稣派遣圣神，使你成为一个躺在他怀里的小孩子。阿们。